各位同学，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很扼要的讲了一些成圣属灵的观念。我没有意思要把属灵的定义、属灵的每一方面都很详细的去解释。其实这方面呢，应该是系统神学的圣灵和救恩这个科目的内容。我们把它放成在第一课这种的很短的形式呢，来介绍作为我们进入到神学教育的进入。第二课呢的题目是分辨神的旨意，神的主权的三方面的视角。再说一次啊，是如何分辨神的旨意，也特别看神在我们生命、神在世界、神在宇宙的主权的三个角度。在这课里面呢，我们有两大段。首先呢，我们来看教会圈子市面上的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些的普遍的观念，然后呢我们来看神的旨意的两种，也特别介绍神的主权的三个角度。好，首先我们来看寻求神的旨意一般很普遍的观念。我想如何寻求、如何认识、如何分辨神的旨意不同的信息、书籍、小册子等等呢，大概都给我们一些的方法、步骤，就是祷告、读圣经、参考属灵的书籍、长者的劝勉和信息。再考虑到环境，这个环境呢，包括需要，包括家人、教会，包括神开门还是关门等等。然后呢，我们往往呢在福音派的传统里面呢，都求神给我们一种的印证，就好像基甸一样的。这个印证呢，通常会包括祷告之后，或者是做出某一种的决定之后，心里面是平安还是不平安。那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是特别仁慈、怜悯、恩待我们的。基甸的个案，我看正确的解经呢，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不变的一个方法，如何寻求神的旨意的。我们并没有全要求神今天要给我们看到羊毛是干的，明天是湿的，后天又是干的等等。不过神是非常仁慈怜悯的，我们追求神的旨意的方法没有调准圣经的教导，不等于说神不滴救我们、爱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生命上抓到一些我们可以抓得到的东西，叫我们在天国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神的旨意，我们先来分两种。神的旨意这个名词，神的旨意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神永恒的旨意，或者说神的预旨，预备的预，旨意的旨预旨，英文是 decree。 神的永恒的预旨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在时间以上、时间以外、时间以先，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计划好的他们的一个的计划。你我不是这样祷告吗？说主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就。特别是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吗？我们这样的祷告就说明信徒心灵的深处是相信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的。可是神并没有应许把这个永恒的计划的全部向我们显明。我再说，神并没有应许他永恒里所计划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向他的儿女们、信徒们显明的。 例如神在永恒里拣选了谁，预定了谁，不是我们要去问，不关乎我们的事的。很多事情是奥秘，很多事情到了天上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些事情甚至乎到了天上永远与主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奥秘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与神一样那么聪明智慧了。好，所以有神的永恒的旨意这个层面。神的旨意的第二个层面呢，乃是他已经启示了的旨意，或者说就是说他的律例和典章。生命记第29:29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但是明显的，也就是说神乐意按照他的旨意启示了给我们认识到的，那些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乐意的终身的衷心的遵行这个律法上所写的一切的话。用我们传统福音派、纪要派、敬虔派的俗语、神学俗语，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说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都会说的，都挂在我们的嘴边啊。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既然是如此，那就表示说神并没有要我们根据他所没有启示的，按照他没有要我们知道的，没有显明给我们认识的东西呢，神没有要我们根据这个奥秘的没有启示的旨意来作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原则，或者是无误原则，是吗？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刚才说的是真理吗？我再说一次，假如圣经是神的话，不应该说假如，应该说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既然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那我们理所当然相信神没有在圣经所讲的，也就是说神并没有保证我们给我们看，在我们生命中今天羊毛是干的，明天是湿的，后天是干的，神没有义务要给我们新的启示，所以这些神没有启示的事情呢，不能够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无误的准则。我并没有意思要说神不给我们感动，神不给我们一些的属灵的悟性很深的感觉，有的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些很特殊的经历看见，但是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和圣经的权威放在同一个地位。总之神要开恩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确据是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我们心灵的灵粮啊，喂养我们心灵的是神的话，而圣灵绝对不会离开神的话啊，绕过神的话，圣灵绝对不会离开神的话，绕过神的话，违反神的话来带领我们的，因为神的话是圣灵所默示的。因此第四，智慧的重要性，智慧的重要性。什么是智慧？那智慧呢，肯定不是仅仅是头脑的知识，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是吗？所以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的应用，应用啊，智慧就是一方面认识、抓住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又根据神的话去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世界，根据神的话对生命世界有一种的透视，看得见什么是空虚的空虚，看得见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看得见神在我们生命中怎么样的在带领我们、塑造我们、对付我们、恩待我们。那智慧呢，就是神的话和我们生命世界的结合， 而智慧是神所赐的，啊，是我们可以求的。嗯，雅各书说你要智慧吗？求，啊，所以智慧呢，不是透过学书、文化教育，不是透过啊头脑的知识或者学位而得到的。当然，我们盼望神学教育呢，的结果不让我们的智慧减少，只会增多啊，这个才是神的心意。不过，智慧不在乎学历。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对智慧的定义里面，没有一点是跟学校、学位、学分有关的。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好，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查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把圣经里面所讲的不同的原则应用出来，应用在我们的情况。第五，一方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交托给他，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种的祷告又必须带来在很多情况上要做的一些的决定的，决定是必须的。那很多时候呢，神并没有让我们做决定，这个是他的大的怜悯啊。我想上一代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呢，往往呢采取一种被动的方法来查验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做什么决定，反正呢神把99道门都关了，第100扇门开了，我就走过去就是了啊。可能时代在变啊，我们的世界社会越来越复杂，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为某些事情祷告，这些的事情呢是需要我们去回应的。一些的公司或者工作的场所，我们应征了，申请了，人家聘请我们，我们是需要回信的，要还是不要啊？假如你不回应，就表示做了负面的决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决定的。那我们在这里说需要做决定呢，和传统所讲的凭人的意思，不是凭神的意思呢，是不同的。什么叫做凭人的意思呢？凭人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让主耶稣和圣灵完全掌管我们生命这件事情上打了折扣。然后呢，我们心里面知道的，圣灵也会责备我们，我们凭血气做些事情，走在主的前头，我想我们的良心会受到圣灵的责备。我所讲的做决定呢，是不断的让圣灵掌管我们啊，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在任何情况之下为他而活。经过祷告读经之后，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做决定的，我们就说神啊，我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我去这个公司，不去第二公司上班。我相信这个是经过考虑之后你的带领，不过神啊，你随时可以改变我生命的道路。有一天主啊，你让我去这间公司上班，上了6个月神你要我改变我的道路，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听从你的带领。那这种的决定呢，是不妥协我们在神面前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决定。好，第六，现在我们就来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神是生命的主，神是宇宙的主的三个不同的角度。这方面呢，请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翻到002A 的《认识神的知识论》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片段。这本书《认识神的知识论》是我的神学老师富兰姆博士富兰姆教授他所写的。那我从第一章里面呢提出一些的材料，也就是我们的阅读材料的002A 里面的第2页到第6页。我希望这段的材料呢对我们实在是心灵的灵粮。我们可以这样问，神有不同的属性，而神的不同的属性，他的圣洁、智慧、全能、公义、美善、真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神的属性呢，哪一样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呢？富兰姆会这样说啊，他说神的主权，他是主，乃是神最重要的属性啊，最基本的主 Lord， 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或者亚伟啊。主这个名字呢，是神在他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用来介绍自己的名称。然后呢，身为新约的元首，教会的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的名字也是主 Lord。 所以新约旧约的最基本的信心的宣称，也就是说新约旧约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是主。神多次施行大能，施展他的能力，他的作为呢，都是使你们认识我耶和华是主。在救恩历史的关键的时刻，神会宣告就是我耶和华，而且不单是主这个名字，还有是我就是，那个是这个字，这个动词呢，也让我们想起神的主权的。主耶稣在表明他的属性的时候，他会说我是啊，我是世上的光，我是啊，复活是我，生命是我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起我就是，或者是我是永自由拥有的神，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和第十四节那段的经文。主耶稣的神性的见证中，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和出埃及记的耶和华是等同了，或者我这样来解释好了，旧约圣经中神所是的，旧约圣经中耶和华所是的，主耶稣都是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主耶稣是我们万国的磐石。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啊。耶和华以勒，基督是我们的丰盛等等。凡是耶和华所是的，主耶稣都是。旧约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神是主，新约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主。那什么叫做神的主权呢？那在第二页的结束呢，这里有一段叫做主权与契约，就是主权与约的意思。神的主权是和他的立约守约有关的，也就是说神的主权就是在约里面他的主权。主这个名字就是神身为摩西的约的主或者他头所赋予自己的名字，也是耶稣基督身为新约的元首所得到的名字主。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主权是什么呢？就是神在约里面做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啊，这个位置这个地位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不离开他的约，没有错，神的主权在他永恒里的预定计划。但是这个在永恒里预定了一切的神进到时间空间的时候，他是以一位立约守约的主这种的身份来向人启示，特别是来拯救他的子民的。什么是约？约就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一种的关系，不是两个同等的做生意的啊，两个同等的方面的一个合同，不是合约，是契约。神他是约的主，他在地上选了一群人要做他的子民，神用他的律法来统治他们，根据这个律法呢，遵守的人就蒙福，不遵守的就受咒诅。但是约不单单是律法，也是恩典，所以约里面有恩典有律法，有律法有恩典。律法是上帝给那些蒙恩典蒙恩得救的人去守的，不是靠律法得救，乃是借着守律法来感恩而已。所以约里面有律法有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配受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就是约里面的子民借着这个被拣选得救的恩典。所以 任何的福分，在约里面任何的福分，神的同在，神的赦罪，清洁的良心，神永不离弃我们，约里面所有的福分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或者我们这样说，所有神所做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所做的基本上都是神身为立约守约的主这个身份所做的。神所造的一切的东西，植物动物和人，都是他在约里面的仆人。神造万物要我们遵守他的话，成为他充满着恩典的目的的器皿。所以宇宙没有一个人一样东西不是与神立约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宇宙里面没有人，没有天使，没有任何东西呢，不是每一秒钟都站在神的面光之中的。再说一次哈，什么叫做宇宙跟神都是在约里面？神是宇宙万物人类的主，约里的主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时刻，还有天使邪灵动物植物整个宇宙，没有一秒钟不是站在他的面光之中的。拉丁文是 coram deo, C-O-R-A-M, 然后 D-E-O, D-E-O 就是神的意思， coram, C-O-R-A-M 就是面孔的意思，在神的面光之前，在他的面光之中。好，所以神是全人类全宇宙的主，而神呢，与人的关系乃是他的超然和他的内在。超然就是神是高高在上的，是超乎时间超乎空间，而临在内住呢，就是他是在我们中间的。现在我们回到神的旨意来解释富兰姆的一个三方面的角度。当我们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问，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吗？不能的话就是神所禁止的啊。然后有人就说，是的，不过弟兄，你除了跟从圣经以外，你对神在神面前的心也要是对的，也是顺服的心，爱他的心啊，愿意服侍他的心，信心等等。反过来，有些人他们的心是在神面前很诚恳的，但是他们往往是用一个诚恳的心来犯罪，用一个诚恳的心来未婚同居，用个诚恳的心来违反神的话语。所以很明显的，遵守神的话和在神面前有诚恳的心，这两者都需要的。那这个是我们过去这几十年呢，福音派在讲到神的旨意方面，这两极，我们说这两方面的重要。你光是懂圣经不够，你心还是要正，心正还不够，一定要跟从圣经的教导。富兰姆给我们一个三角形，上面还有一块的，圣经怎么说？这个叫做准则的角度，神的准则在圣经里，在他的话，心诚恳不诚恳，心是否顺服神，这个叫做存在。存在这个字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心，我们这现实 的意思啊，存在的角度。富兰姆说还有一个角度叫做促进的角度。我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呢？促进的角度的意思就是说，我活在怎么一个世界里，我生活在怎么一个宇宙里？答案是，我生活在一个神所造、神所掌管、神所控制的宇宙里。所以这个促进的角度，在富兰姆的文章里面是用控制或者是掌控这两个字来表达的。我活在怎么一个世界里？答案是，这是天父世界，神是主，他是创造主，所以神是理所当然拥有一切拥有的生命的。所以我们凡是做什么，无论是吃喝，都要为了荣耀神，感谢他为我们的目的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可是神的超然，他的主权也透过他的话、他的准则来向我们显明的。所以神的主权，他在我们身上应有的王权，是透过他理所当然做创造主啊、统治者表达出来，也透过他的话表达。不过，这个神呢，这位神并不是高高在上、不理睬我们在地上的微小的卑微的罪人的， 他也是与卑微的忏悔的人同住的，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第十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第十五节。那神的同在就要求我们在他面前的心要准，心要正，对不对？好，神的同在，他的灵在，或者是他的内住呢，内住的意思就是住在宇宙里的意思啊，他的灵在，他的同在，他的内住和他的主权不是成为对照的。他的同在，他的内住，他的灵在，恰恰就是他的主权的彰显的一种。我再说一次，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在他面前要把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爱他，信靠他。他与我们同在是他表达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的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不是跟他的主权相反的。神爱我们，与我们同在，爱我们是谁？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在我们面对死亡、癌症等等苦难，与我们同行的是谁？不是一个跟我们一样那么脆弱的人，乃是创造万物、掌管一切的主。我再说一次啊，与我们在痛苦中同行的主是谁？是创造万物、天地万物的主。所以神的主权透过他本来就拥有一切，透过他的话语的吩咐，还有透过他与我们同在，这方面三方面来表达的。我们这一次第二课只不过是把这三个角度的名称介绍一下而已，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课要再讲弗兰姆的三个角度的。既然如此，神既然是我们的主，相信神的主权、顺服神的主权的人应有三种的特色，就是自发、自觉和动力。有人以为信了神的主权作为一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信徒呢肯定没有什么选择，没有什么动力，刚好相反真的去抓住神的主权、信靠他的人应该是有自发的，不需要别人推我们去爱主的，是自觉的插验到神的带领愿意献上一切来为主而活，而且是有充满着活泼的动力的。这个才是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流露的一个很正确所结出来的果子。盼望我们将来解释认识神的旨意，认识他的主权、他的掌控，认识他的话语的教导，同时献上一颗在他面前蒙悦纳的心，这三方面能够让我们突破那种传统的两极化的认识神的旨意的方法。